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日经文，阿摩斯书九章七到十五节。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啊，我岂不看你们如古时人吗？我岂不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领非利人出非加托，领亚兰人出吉尔吗？主耶稣的眼目查看这有罪的国，必将这国从地上灭绝，却不见雅各家灭绝尽尽。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出令将以色列家分散在列国中，好像用筛子筛谷，连一粒也不落在地上。我民中的一切罪人说：灾祸必追不上我们，也赢不着我们，他们必死在刀下。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建，像古时一样，使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得以东所欲圣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菜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奶。我必使我名以色列破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旅居住，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园吃其中的果子。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感谢神的话语。
弟兄姊妹啊，今天呢，我们以这个筛选与炼净来从阿摩斯先知的这一卷书来看一个重要的属灵的原则。筛选与炼净是一个过程，而且这两个过程呢，这两件事啊，是发生在同一个过程里面，也就是说，在同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有些人被筛选出去了，有些人就留下了。那么筛选出去的这些人就遭毁灭了，留下的这些人也在这个过程当中被炼尽了。那么往往这个过程呢，是一个从感受上来说可能是一个比较辛苦的过程，是一个多灾多难的过程。那我们今天呢，大概要进入这个过程了。所以刚才啊，这个我们在领诗唱诗的时候就说了，我们以为疫情要过去了，结果又回来了，是吧？我们以为灾难没有了，结果呢，新的一轮灾难又来了。那么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尤其是最近啊，在咱们这个华人圈子里面呢，很喜欢用一个词叫正能量。啊，大家都觉得正能量很重要啊，正能量我们都说一些有正能量的话。可是客观事实呢，跟我们的想象，跟我们所说的正能量有些时候是不一致的。所以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啊，我们在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大概神也要做同样的事情，那就是筛选与炼净。那么在今天我们 进一步往下看啊，这个关于阿摩四书所传达的信息的时候，我们首先来看一个问题。在今天的经文的第一句话里边啊，第九章第七节的前边的一段话先说了，说以色列人呢，我岂不看你们如古时人吗？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对吧？所以在这个第十节这个地方说啊，我民中一切罪人。那么这个话很引起我们注意啊，我的民中，也就是说属以色列人当中的这些人，对吧？这里边有罪的人。那么这些人呢，他们要倒在刀下。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啊，拣选和淘汰筛选的这个过程，不是筛选外邦人，因为外邦人已经不在其中了，对吧？所以世界末了的时候，圣经说了一句话，审判要从哪里开始？哎，要从神的家里边开始。那也就是说，神的这个审判啊，它的意思不是指的说好像法官在那里列出你的罪状来然后给你判刑，不是这个的。这个审判是指的分辨， make a judgment， 就做一个判断。判断什么呢？就是判断我们到底是进天堂还是下地狱，这么简单，对吧？我们是属上帝还是不属上帝，对吧？因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家以外的那些人是不需要被判断的，对吧？因为圣经上说他们的罪已经定了。可是进到教会里面的人是不是都能够进天国呢？不一定。所以在基督再来之前的时候，审判这件事情是先从教会里边来做的，是吧？所以我觉得啊，尤其是作为一个传道人啊，当我读到主耶稣说的那句话的时候，我特别的，每次想到这句话的时候就特别的战惊恐惧。因为主说这个到那日必有很多人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着你的名传道，奉着你的名赶鬼，奉着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主就明明的跟他说，我从来不认识你。那么如果在我们中间有一位传道人是奉主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的，这是一个我们肯定很尊重的一个传道人，对吧？可是主却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下边的一句话更可怕了，说你这作恶的人。哇塞，一个奉主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的人居然是一个作恶的人吗？那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了，上帝说，以色列人呢，我岂不看你们如古时人呢？这发生了什么事啊？也就是说，神的选民已经跟世人没有什么区别了，是不是这样啊？到了阿摩斯的时候啊，神的选民已经和外邦人看，在神的眼中看，你们都差不多了，和外邦人一样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翻过头来想想，咱们今天的基督徒，咱们今天的教会里边的这些人，我们的生活表现，我们的心理状态，我们跟世人到底有多少区别？我们的追求，我们内心的价值系统，我们到底跟世界上的人，跟不信耶稣的人，除了我们来教会之外，到底有什么区别？神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神不仅仅看我们的外表，神更看我们的内心。所以那个奉着主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的这个人，从外表上来看，他一定是一个在教会里边非常被人尊敬的一个传道人。可是看内心，从内心里一看，神就知道他不行。这个当我们要了解啊，怎么回事，以色列人怎么成了和外邦人相似的这种的情况呢？我们需要了解一下阿摩斯书他写作的背景。在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一节一开始啊，就介绍了 阿摩斯先知工作发这个预言的时代背景。他说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阿施在位啊，这个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大地震前两年啊，这个提格雅的牧人中的阿摩斯得了末世来论以色列。这是第一节的经文啊。那么乌西亚王和耶罗波安王重叠的时间，这两个王做王的时间都很长啊，重叠的时间有大概20多年的时间里边。然后在这个时间里边呢，下边又说了大地震两年。那么这个根据以色列的历史，我们大概知道那一年是公元前760年啊，公元前760年，公元前760年啊，咱们想想啊，距现在就是就公元前嘛，就是760年加22年，对吧？啊，距现在就是2782年。是这样吗？啊，我这个小学数学需要回去重新学了啊。不管怎么着，反正就是，那中国是什么时候呢？大家可以想一想啊。那么公元前760年这个数字一出来，马上就会使我们想到一个问题。这个是北国以色列啊，就是提格雅的牧人，提格雅是犹大国，就是南国犹大国的一个中小村镇，可以说啊。那么然后论以色列，这个以色列呢不是指的大卫时代的以色列，是指的已经南北分裂了的北国的以色列，是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我下边特别注了一个注解啊，在括弧里边，就是760年公元前的时候呢，到以色列被亚述帝国灭亡就722年，中间只爬38年的时间。也就是说以色列的灭顶之灾很快就要来到了，38年40年左右的这个时间里边，以色列就北国以色列就灭亡了。那么耶罗波安啊，我特别这个把他的名字 highlight 一下啊，这个不是北国建立的第一个耶罗波安啊，他有两个叫耶罗波安，这个两个王重名的啊，这是第二个耶罗波安。那么耶罗波安在以色列北国以色列做王41年的时间，那么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以色列的经济军事政治达到最高峰的时候，是最发达的时候。如果多讲几句啊，就是咱们对旧约稍微多一点了解的人，我们知道耶罗波安呢，他是耶户王朝的第四代君王。耶户王朝就是消灭亚哈王啊，消灭亚哈王朝的那个耶户啊，就他把耶洗别给杀了啊，他把北国拜巴利的那个恶习给更正过来。所以呢神很祝福这个耶户这个王朝啊。虽然他们没有离开拜金牛的那个拜偶像的那个错误啊，那个恶巴利的这个问题，他们还是有善行的，可以这么说。所以这个耶罗波安王啊在位就做了41年的时间，是吧？那么在这个北国以色列在耶罗波安的时代呢，经济非常的繁荣啊，政治也相当的稳定，是吧？这个以色列的收复的疆土，因为当他政治上一稳定，军事经济一发达以后，在那个时代的时候，周围那些小国家就开始做他们的附庸国啊，是整个在以色列历史当中一直到今天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是以色列的土地的面积占有最大的那个时间。 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感觉到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回光返照，对吧？就是说这个似乎就是以色列将近灭亡之前的时候神给他们的最后一个机会。弟兄姊妹，经济状况好代不代表一个国家非常好？很多时候叫做一好遮百丑，你知道吧？好像现在我们自己的国家，是吧？前三四十年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是全世界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简直像火箭一样起飞，人的钱包都呼下就鼓起来了，啊！我们中国人在全世界都骄傲了，是吧？哇，你看咱们的国家啊，多好，是吧？当年耶罗波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情况，是吧？当这个经济特别发展的时候，往往这个社会就出现很多不公义的事情。社会的经济，尤其是一个国家，为什么它会经济这么发展？大多数的情况下，是建基在很多人在这个系统里边，特别是社会底层的人，被剥削而产生，是吧？当年的耶罗波安的情况，时代的情况就是这样。以色列的荣华啊，等会儿我们看经文上这么说的啊。上帝说：“我恨恶，我憎恶以色列的荣华，是吧？看到他们的房屋，看到他们的那种的奢华的生活，神说我从心里恨恶、憎恶、讨厌。”这种生活，然后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二节，神耶和华从耶路撒冷从锡安山发出怒吼。所以这个如果我们想一想啊，去过以色列的弟兄姊妹，这个耶路撒冷在什么地方？北国，对吧？耶路撒冷要往北发生，所以加密山顶要枯干，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神的怒气好像烈火从耶路撒冷往北啊，到以色列那里去，连加密山的顶都要被烧干了。那么神在发出这个信息之前的时候，神先数算，就像咱们刚刚查过的耶利米书，对吧？耶利米书是南国犹大将近灭亡之前的时候，还有几十年啊，这个犹大就灭亡，大概跟阿摩斯在北国以色列的工作的时间差不多啊。因为这个完了以后啊，耶利米之后就是这个约西亚王完了以后，还剩下两个王啊，一个王做王十一年。啊，大概也就是二十多年的时间，这个南国犹大就灭亡了，对吧？所以这个都是在亡国之前非常黑暗，因为在这个耶利米的时候呢，也是出现了一个回光返照的时间啊，这个就是约西亚在位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神要审判以色列的时候，神先跟以色列唱情歌啊，先说我曾经是怎么样在你们中间来恩待你们的。于是在第二章里边啊，神是这么说的，因为经文比较多，我不能把它全打出来啊，我念给大家听。说我从以色列人面前，这个是指的当年啊，这个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地的时候啊，说除灭亚摩利人啊，除灭了亚摩利人，他虽高大如香柏树，亚摩利人啊，当时是非常发达、非常强壮，在迦南地已经住了五六百年的时间啊。这个他们的文化比当时在埃及做奴隶的以色列人要发达的多。但是呢，神说我上灭他的种子，下灭他的根本。我将你从埃及地领上来，在旷野里边引导你们四十年之久，然后使你们得亚摩利人的地为业了。这今天我在这里 啊，打上去的经文，下边就说了，说我从你们的弟子中兴起先知，然后又从你们中间啊的少年人当中兴起拿细尔人。拿细尔人是什么人呢？就是非利未人，但是在上帝面前来愿意把自己分别出来啊，为上帝所用的这些人啊。那么先知是干什么的呢？代表上帝讲话的，对吧？拿细尔是干什么的呢？是在上帝的殿中做那些服侍的工作的这些人。上帝对拿细尔人分别为圣有一个标志，就是拿细尔人不可以喝酒，为要保持他们在上帝面前侍奉的过程当中他是清醒的。然而神先问以色列人说，在你们中间不是这个样子吗？啊，难道你们都忘了吗？神说我没有忘啊，过去我给你们做了这些事。但是这里却说，你们以色列人却给拿细尔人喝酒，然后嘱咐先知说不要说预言。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看到一个什么呢？当一个时代毁坏、败坏、堕落，它的根源来自于什么地方呢？是来自于他信仰的错误。那信仰开始出问题了，所以教会里边如果出现问题，这些问题往往从哪里先出来？往往是传道人不讲真理了，往往是那些侍奉上帝的人他不真的侍奉上帝了。所以这个问题是导致一切后来问题的那个根本。因此万军之耶和华指着主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曾经讲过，就是说当上帝要用很多头衔的时候，那表示下边的话很重要，对吧？所以这里说主耶和华万军之神指着自己起誓，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了，对吧？这个起誓不是立约，起誓就是他自己说了话一定算数，这个事儿一定要办，对吧？起誓指着自己起誓，起什么誓啊？我们一起把下边这个的话念一下好不好？说我憎恶雅各的荣华，厌弃他的宫殿，因此我必将城和其中所有的都交付敌人。神憎恶的是什么呢？憎恶的是他们的荣华，憎恶的是他们的宫殿。他们在那里很享受啊，是吧？可是为什么神憎恶他们的荣华呢？因为在这些荣华里面充满着人们的放纵，充满着剥削压迫，充满着诡诈，表面上看起来很荣华，实际上里边充满了罪恶，充满了不公平。先知神界的先知阿摩斯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所以是一个为钱出卖正义，那个时候为一双鞋卖了穷人，他们见穷人头上那些灰他们都垂涎，阻碍谦卑人的道路，也就是骄傲，要叫人骄傲，然后父和子与同一个女子行淫，亵渎我的圣名。他们在祭坛旁边铺人的衣服来当当头，卧在其上，又在他们神的庙里边喝受罚之人的酒。 这是当年以色列大概的状况。因为不要忘记了，咱们刚才讲了，耶罗波安的年代是以色列在各个方面最发达的时候，空前绝后。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没有，就连所罗门的年代收复的土地还不如耶罗波安的年代。但是圣经里边呢，对这段历史是轻描淡写，因为那段历史是不值得被纪念，神恨恶的。这个，然后呢，圣经就说了啊，四章五节说，任你们献有教的感谢祭。这个，在这个素祭的里面是不可以有教的。那么这里说献上有教的感谢祭，然后把甘心祭宣传报告给众人。他们有没有献祭呢？有。可是问题出现了什么问题啊？是没有按照神律法规定的方式来献祭。所以北国以色列从一开始的时候就走错路，这个国家一建国的时候走错路，对吧？他们也建圣殿，也立祭司，也做的东西和耶路撒冷的一样，对吧？那么这个是我们看到一个什么问题呢？下边一句话说的很有意思啊，因为是什么呢？因为是你们所喜欢的，因为是你们所喜欢的。弟兄姊妹，今天教会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教会，是教会里边什么东西都很正常。我们来聚会，我们来讲道，我们来唱诗歌，我们来奉献，我们来做的一切都跟正常的教会一样。可是里边的本质错了，讲的道是在讲道，可是不符合圣经。我们做的很多侍奉不符合属灵的原则，我们也在做。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做呢？因为我们喜欢。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说人啊，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儿，我不知道叫不叫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反正人很喜欢做一件事，叫干什么呢？叫骗自己。人最喜欢骗自己，用各种理由来骗自己，是吧？然后为要使自己心中所喜欢的，明明知道是错的，但是呢，哎，你不能说，对吧？我得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说服我自己，使我所做的这些东西呢，我感到可以心甘情愿，可以这个理直气壮，可以这么去做的，是吧？所以心中喜欢的。这些虚假的宗教为什么会大行其道？今天的教会，走错路的教会比比皆是，为什么会大行其道？很简单，因为它可以麻醉我们自己，可以欺骗我们自己。我们去做了那些事以后，就觉得说，嘿，没事了，我可以上天堂啊，这个耶稣基督为我死了，所以没问题了，我可以怎么样了。所以这些虚假的宗教给人起到了一个在恶事上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他喜欢啊，我们都喜欢啊，他说 why not， 是吧？然后神在这些虚假的宗教里边有什么反应呢？神说，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不喜欢你们的严肃会。严肃会啊，那是悔改认罪的会啊。神说我不喜欢。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不悦纳，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声音。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理所当然的认为我们来 侍奉上帝，我们来敬拜上帝，我们唱歌赞美，神一定会悦纳嘛，是吧？那我们献祭了，是吧？无论如何，我们也杀了牛了，杀了羊了，是吧？那，神说，谁向你们讨这些东西啊？难道神贫穷？神想吃肉？是吧？神喜欢听我们唱的那些歌？神说，我讨厌你们这些东西。我相信今天不少，我不敢说多少啊，不少的教会的侍奉可能也出于这种状况。我只是说可能啊，不要我一讲这些东西，人说，哎，这个家伙就知道批评别人。说不定就是我们，咱别光看别人，是吧？我们所做的这些东西，神真的悦纳吗？这不值得我们反省吗？总之，当年以色列出了这个情况，圣经也告诉我们，以色列出了这个情况，写在圣经里边，是为要警戒我们这些末世的圣徒啊，对吧？然后下边说，国为列国之首，以色列当时，全世界以色列最棒那个时候，是吧？人最著名，现在也是这样，以色列是为弹丸小国，所以叫做最小的超级大国，是吧？全世界都可能很多国家我们都不知道，是吧？诶，以色列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地方，是吧？非常著名的，是吧？一提犹太人啊，都怎么说呢？很矛盾，想起这个名字来，对吧？啊，这些都是属于以色列啊，为以色列家所归向的。下边一句话说，在西安和撒玛利亚山，西安是耶路撒冷，是吧？安逸无虑的有福了。哦，感谢主啊，看来大家没睡觉。西安是犹大的首都，撒玛利亚是北国以色列的首都。在那里安逸无虑的有祸了，安逸无虑岂不是很正能量吗？生活不是很美好吗？对吧？他们怎么有祸了呢？为什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追求什么？我们在澳大利亚不缺吃不缺穿，对不对？啊，我们的政治很稳定。是不是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安逸无虑了呢？说你们以为降祸的日子还远吗？你们坐在位上进行强暴。强暴什么东西？巧取豪夺，追逐享乐。这是不是我们今天的社会状况，弟兄姊妹？我们身在其中的时候，慢慢慢慢的叫做温水煮青蛙，我们在这里边根本就不觉得了。世人怎么做，我们也跟着那么做。慢慢慢慢，我们就也安逸无虑了。我们什么都不缺嘛。曾经以基督教为文化基础的国家，欧洲、美国、澳洲、加拿大、新西兰这些地方，都是全世界最先进的国家。然而，现在我们看到一个状况，几乎世界上最邪恶的东西都发生在这些国家里。你说不至于吧？咱们前面提到了，看看现在全世界同性恋运动都是在哪些国家发达。看看今天传福音最难传的是哪些人， 天早晨我跟一位传道人在谈话，他跟我说，他说现在他们已经放弃向白种人传福音了，所以他们的教会要发展，他们可能往中国人和印度人当中去发展，他们在投资，他们在这个各个方面的设计要往这个方面去努力，他们已经把白种人已经没有希望了。我说白种人不是曾经咱们中国人都认为说基督教是洋人的宗教，对不对？对吧？怎么搞得现在洋人都不信了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看看这些国家，就像当年的以色列，对吧？那都是世界上顶级的国家。今天的美国，曾经谁敢跟美国比，是吧？世界上第一个超级大国，对吧？其实俄罗斯也是基督教国家，那是东正教的，对吧？跟我们是同根同源的，对吧？所以人也是最著名的教会啊，基督徒啊，世界上占比例最多的这个信徒啊，对吧？可是今天为什么那么多的教会在卖？为什么基督徒的年轻人没有了，越来越少了，是吧？我看看我自己的孩子，我心里就痛苦，对吧？他们还称自己，就算他们还称自己是基督徒，其实他们的信仰很有问题。而我跟他们讲这些东西的时候，作为一个牧师跟自己的孩子讲，讲不进去，听不进去，对吧？他们已经被这个世界的教育系统文化影响的安逸无虑，追求世俗，享受自己的人生。礼拜天他们也来教会，但是我就觉得跟当年的以色列那些继续那些宗教活动，以为说平安无虑无事了，真的很相似。因为别人我不敢说，这是发生在我自己家里边的事，所以我就想起来约伯啊，他家里很富有，所以呢，他就为他的孩子献祭，他就唯恐他的孩子在这种安逸的环境里边，心中离弃了耶和华。我说主啊，我也要为我的儿子来祷告，为我的女儿来祷告，为我的这个媳妇，为我的女婿来祷告。但愿这些年轻人不要被这些世俗文化掳去，以至于他们也跟着走下去，更不要成为在教会里边被宗教迷惑欺骗的而没有信仰实质的那些那种情况。咱们中国人说一句话啊，生于忧患，死于安逸。社会丰富不是不好，但是在这种丰富的环境里边，人要有危机感。基督徒在今天西方社会里边越来越缺乏征战意识，我们太安逸了，我们不需要去忧虑什么东西事情。所以这里对当年的以色列有一个描述，说你们躺卧在象牙的床上，对吧？然后舒身在榻上，哇，好舒服啊，对吧？然后吃牛群羊，吃群中的这个羊羔啊，棚里的牛犊，对吧？然后弹琴鼓瑟，然后唱消闲的歌曲。为自己制造乐器，如同大卫所造的。大卫所造的乐器是拿来干什么呢？是给圣殿里边来敬拜上帝的。可是今天呢，到了他们那个时候呢，乐器拿来干什么呢？拿来消闲啊，拿来唱歌吃喝酒的时候有音乐，对吧？然后他们以大碗喝酒，用上等的油抹身，对吧？从这几个描述，我们就可以看到当年在约罗伯安做王的时候， 北国以色列的民间生活是什么样的情况。下边句话说，却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约瑟的苦难就是北国以色列的苦难。还有多少年？刚才咱们说还有多少年？还有38年就国破家亡了。谁在为他们来担心呢？没有。大家在干什么？享受人生。他们嘱咐先知不要发预言，所以这个阿摩斯在发预言的时候就有人说了，去报告了，这个向王来报告说，伯特利的有一个祭司叫亚玛谢，打发人到以色列王耶罗波安那里去说，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反叛，然后说他说的一切话是这国所担当不起的，是吧？因为阿摩斯如此说，说耶罗波安必被刀杀，以色列民定要被掳去离开本地。然后亚玛谢就对阿摩斯说了，你这个先知先见呢，对不对？要逃，赶紧回你的犹大去吧，是吧？我们北国以色列不欢迎你，你在那里混碗饭吃，对吧？所以我们这些做牧师的人很那个什么。我那时候来圣公会，就有人跟我说，哇，你现在会到圣公会去了，不错不错啊，到了圣公会铁饭碗，是吧？这个你只要在圣公会安立了牧师以后，你下半辈子你就别担心了，是吧？圣公会有的是产业，有的是钱，是吧？你在那牢牢坐着没问题的。跟这个人说的话一样，哎，你到南国犹大去，在那里去糊口，对吧？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是为了混一口饭吃来做先知，来做牧师，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可能有些人这样吧，啊、哦。第十三节说，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也有王的宫殿，他们什么都有。然后阿摩斯就对这个亚玛谢说了，说我原不是先知啊，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个牧羊人，是修理桑树的，但是耶和华选召了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以色列民说预言。为什么神选择了一个不是做先知的，没有受过正规课本训练的人来做呢？其实当时在南国的先知也不多了，堕落是当时南国北国非常相似的堕落。神另外呼召一个，叫他没有宗教背景，是吧？没有受过训练的，神的话直接临到他，让他去。我们今天在教会里讲道，我们所看重的是什么？是什么什么博士，对吧？是什么什么总干事，是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大教会的牧师。神能不能兴起一个弟兄来警告我们？我们一问，你是哪家神学院毕业的？他说我没读过神学。就这一句话就得了，你说的话这个根本就没用的，对吧？这是我们今天教会里边可能也犯了同样的问题啊。所以当阿摩斯要出来奉上帝的旨意讲话的时候，神为什么要这样用这样的一位人来讲话呢？就是要叫人听一听，要听见的不是一个世上人认为的有权威的人讲话，而是他的话是不是符合真理，是吧？叫人去想，你不要用一个帽子把它扣掉，你听听他讲的话到底有没有道理。当然下边我们就不必说了啊，这个亚玛谢 最后的结局怎么怎么样。所以他们嘱咐不要先知，不要讲先，不要奉上帝的旨意来讲话。为什么他们不喜欢听先知的话？因为先知的话听起来不顺耳。咱们中国人说忠言怎么样，逆耳，一逆耳我们就不爱听，是吧？我们面对的错误我们不敢讲，我们不敢说，对吧？北国以色列从一开始建国就拜了金牛，一直到他灭亡，没有人把他更正，没有人更正过来，没办法，对吧？为什么？但是圣经说，这一些安逸的人必在被掳的人当中首先被掳。然后神愤怒地说一句话，那些赎身的人他们的荒宴之乐必被消灭。当神讲这个话的时候，神是蛮有怜悯蛮有慈爱的上帝，但是当神把这种狠话说出来的时候，神容忍以色列200多年的时间，最后还给他们按照神应许的话，神把以色列带进迦南地，把他们让他们生活的最好。可是越是给他们生活的好，他们就越忽略上帝。所以我们就回到今天的经文了。以色列人呐，我岂不看你们如古时人吗？因为以色列人形式上还在说我是信耶和华上帝的，可是他们不但拜金牛，不但拜巴利，他们还拜金银，对吧？追求物质的享受，根本不把神的话放在眼里。他说，神说，我岂不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吗？神给埃及，给以色列人有恩典，对吧？向以身做过见证。这非利士人领他们出加菲托吗？也就是说，神也曾经恩待过非利士人呢，也领迦南人出了吉尔啊。世界上所有各大民族，包括咱们中国人，我们华人，神曾经把这么好的土地给了我们中国人。我去过的地方不算太多，但是我所有走过的地方，我认为没有一个地方比中国这块土地更加美好，更加丰富，对吧？我们的山，中国是最高的山，我们的河，最美的河，长江，是吧？这个我们的土地非常丰富，那么大一块土地可以养活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是吧？华人也是人口最多的人口。神曾经恩待我们中国人，一直恩待我们中国人，可是我们中国人呢，我们不但拜偶像背叛上帝，最后我们走了无神论的道路。所以近100多年，中国从知识分子界开始走去基文化，去基督教文化，对吧？学西方的技术，但是不要西方的文化，是吧？那么我们不要西方的文化，表示我们要保持自己的文化，对吧？那么我们学西方的技术干什么呢？要叫我们强壮。我们强壮了干什么？我们征服全世界，是吧？以前我没这个能力，是吧？现在我们有了，我们要成为全世界的霸主，我们理所当然，是吧？我们打倒美国，是吧？美国你凭什么当老大？换句话说，下轮该轮到我了，是吧？我们当老大干什么？我们去爱别人的国家吗？不，我们要统治人家，是吧？神恩待教会，恩待我们每一个人，可是最后呢，我们 怎么回应神？我们用什么来回报我们的主呢？所以神恩待了这些国，然后当这些国死心的背叛的时候，神不是不给他们机会，神给他们机会。然而主耶和华的眼目要查看这些有罪的国，是吧？神在查看。所以咱们中国人也说句话，叫做什么呢？叫做人在做怎么样，哎，神在看啊，咱们知道不是不知道。可是呢，我们心存侥幸，我们心里刚硬，尤其是基督徒，再加上一个宗教的自我欺骗，就是我们铁了心的背叛上帝，所以最后没办法，必将这国从地上灭绝。但下边有句话，却不将雅各家灭绝尽尽，也就是说以色列神还要给他存留余种，这是耶和华说的。然后第九节说，我必出令，神要发命令将以色列分散到列国当中去。这事是不是已经发生过了？是的，是吧？从公元前722年一直到公元1948年，一直到今天，虽然以色列复国了，但是至少还有一半的人口是分散到世界各国里边当中去的。那么在分散的这个过程当中，以色列亡国了，是不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呢？是的。那么在这个痛苦的过程里边，神要做成什么事情呢？在这里说，神灭绝以色列吗？没有灭绝。消灭了以色列吗？是的，这个国家没了。可是把他们分散到列国去以后，人好像筛谷子一样的啊。然后呢，下边说连一粒真实的谷子也不落在地上。现在我们还有多少人知道什么叫筛子？知不知道什么叫筛子啊？大概就是这个东西，对吧？所以呢，它有一个孔，有很多孔啊，然后把这个谷子呢放在这个筛子里边筛啊，然后那个小的不符合标准的就掉下去了，然后凡是符合标准的都被滤出来，对吧？这就是一个拣选的一个过程。那么这里有一句非常宝贵的话，说这个像筛子筛谷的时候，连一粒也不落在地上，也就是说符合标准的一个神也不会丢弃他，对吧？凡是符合标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信心的所在，就是说当整个以色列灭亡的时候，看起来以色列没了，但是那里边那一些敬畏上帝的人，神不会忘记他。所以挪亚洪水的时候，洪水要来了，神不会忘记挪亚一家八口人，对吧？当索罗玛要灭亡的时候了，神不会忘记那里边还有一个罗德，神不会忘记的。所以耶路撒冷将被灭亡销毁之前的时候，神先派一个腰间带墨盒子的人，看看这个城里边哪一些是为这个城里边的罪恶哀哭的人，在他们额上印记，对吧？等到派天使出去去灭城的时候，就说这些人你们不要挨近他，是吧？神不会错一件事。你看到了最后啊，白色大宝座审判，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世界结束了，整个人类死的要复活，活着的人要改变形象，然后到上帝那里去。要不信主的人，那白色大宝座的基督徒已经被提了，是吧？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的时候，那是审判不信主的人。所以审判的时候，圣经说了以后，说案卷展开了，就是每一个人要按照我们所行的在那里受审判，不包括基督徒，那里面没有基督徒。然后既然没有基督徒，为什么还有另外一个案卷展开？那个案卷是什么？啊？ 哎，是羔羊的生命册。哎，这时候奇怪了，基督徒已经被提走了，对吧？基督徒已经被提走了，那么那里受审判的没有基督徒了，而羔羊的生命册上面是有记着基督徒名字的，对吧？所有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那里既然没有基督徒，为什么要还要这个生命册在白色大宝座那里展开呢？为什么，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当然圣经没有给我们解释啊，圣经没有给我们解释，那么各种解释也有啊，但是我同意一个解释，那就是说上帝要在那个地方 double check， 免得还有重生得救基督徒万一当时没提走呢，是吧？所以当一个人被叫出来的时候，张三出来啊，受审判，你的得，这些每一个基督徒都犯过罪，对吧？我们的名字没有写在生命册之前的时候，我们的名字就在白色大宝座审判的那个案卷上都记着，对吧？只不过哥罗西书告诉我们，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神就把我们那个记录啊，把它涂抹掉了，然后把它从那个 file 里边抽出来了，然后把它钉在十字架上了，没了，对吧？这个就是在这个赎罪日的那一天，有两只羊，有一只羊叫做什么？归给阿撒谢勒了，那就表示没了，不再纪念了，不再看见了，永远消失了的意思，对吧？那么在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如果这个基督徒已经重生得救了，名字写在生命册上了，哎，结果当时天使提他的时候忘了，没把他提上去，把他落下了，对吧？结果到了白色，他去了白色大宝座审判的地方了，那里边有没有他的罪啊？肯定有，因为他任何一个基督徒都犯过罪啊，对吧？只不过他的罪被赦免了，所以这时候有 double check。所以你看到神做事情有多么样的精细啊，是吧？免得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罪已经被赦免了的人，落到白色大宝座审判那里去。所以在那里一定有案卷，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凡是这里边点名的人，一定不可以在羔羊的生命册上。这是一个 double check， 是吧？所以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已经提走了，万一落下一个咋办？不行，所以呢，案卷还要再展开一次。所以留下的这些人当中，不可以有任何一个名字写在生命册上的人。我们看到上帝做事情是何等的怜悯，何等的精细。所以在这里说，如果符合上帝标准的，凡是为罪恶还有警醒之心的人，上帝一个也不会把他落下。但是分散到列邦当中去要被淘汰的那些人，分散到列邦当中去要被淘汰的那些人，圣经里边只用了一个描述，没有说那些人都犯了多少多少罪，没有说啊，其实每一个人都有罪，但是那些人有一个基本的特征，这里说灾祸必追不上我们，也赢不着我们，表示什么意思？他们说哎，不会有灾祸的，哪里有灾祸？没有。曾经我非常尊敬的一位牧师说过一句话，让我非常 shock。 他说哪里有撒旦，你怎么一天到晚说撒旦，是吧？哪里有审判，是吧？那是将来的事儿，不现在一天到晚神经兮兮的干什么，是吧？所以灾祸远着呢，不会追上我们的，我们也碰不见灾祸的。为什么这些人倒在刀下？所以那些假先知们喜欢传什么信息啊？喜欢传平安了，平安了的信息，专门喜欢传正能量的信息， 传安慰你的信息。你吃了分外善的树子，哇，你不一定死吧？哎，你吃了以后能够像上帝一样那么聪明，那么分别，那么知道善恶，是吧？撒旦的声音都很好听的。灾难不会临到我们，追不上灾祸，追不上我们，这多好啊，是吧？多正能量啊！但是问题是什么呢？这是不是客观事实？这样的安慰会导致一个最根本神最恨恶的问题是什么呢？就人再也没有悔改的机会，是吧？他把人悔改的那个心给你破掉了，是吧？蒙住人的眼睛了，看不见危险了，马上就要到了，是吧？就像耶利米先知说，那个北国的那个锅都烧开，要往南倒下来，马上就要到了。可是他们还在那里享受现实，是吧？还是书生在象牙塔上，哎，大碗的喝酒，听叮叮叮，听着音乐，高兴的不得了。但是，经过这一个过程，就是分散到列邦，淘汰一批人，留下一批人，经过这样的筛选。那么在这样筛选的过程当中，也正是炼净那些被筛选的人，在这个痛苦的过程当中，灾难的过程里面，来使这一些人来认识神。经历了这样的灾难以后，剩下的这些人，也就是说被筛子选上的这些人，说到那日，到那日就是基督救赎的日子，就是基督受难复活为我们做成救恩的日子，说我必重新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大卫的帐幕是干什么的帐幕？这里很奇怪啊，用的不是所罗门的圣殿，用的不是摩西在旷野的帐幕，而是大卫的帐幕。大卫的帐幕表示什么意思呢？啊？哎，帐幕是表示帐幕里边最重要的是至圣所，对吧？至圣所里边最重要的是施恩座，施恩座也叫遮罪座，就是遮盖罪恶的座，是吧？所以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重新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在剩下这些被选的人当中，神要向他们施恩，赦免他们的罪孽，也就是说重新在他们中间设立救赎恩典的工作。那么大卫的这个会幕帐幕是表示在他的国度里面，在他的王权的里面来设立，对吧？所以我们的主耶稣是祭司，同时又是君王，对吧？所以要在这些剩余的被选上的这些人当中来重修，来重新建立他所这个救赎我们的这个恩典的工作。所以以色列人要得以东，下边说所剩余的，以东是外邦人，对吧？在外邦人当中，神说那个有罪的国，我要去追查，我要把他们彻底消灭掉，所以以东现在没有了，这个国家没了。但是虽然这个国家没了，里边还有什么剩余的人，这就是神的恩典，对吧？虽然表面上看了没有了，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为什么在这里要特别要加上这么一句话呢？就表示像我们中国人这样的文化，虽然我们不是以色列人，我们虽然拜偶像，我们虽然这个国家是走了无神论的道路，但是这里边仍然有那么一批剩余的人要蒙拣选的，称为我名下的国。 是吧？这剩余的，这是行这事的耶和华所说的。最后说，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啊。在这之前的时候，有一个丰富的一个复兴的描述啊，咱们就不说了，因为经文太多了。说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被拔出来，对吧？你知道这句经文就是当时一个年轻人把拉宾杀了的依据，对吧？你知道以色列有个总理叫拉宾，对吧？拉宾就推行这个土地换和平，然后他就把这个当时在加沙地带的23个以色列这个以色列定居点，犹太人定居点，把他们硬硬的从这个加沙给挪出来了，挪出来了以后，这个其实也没换来和平，是吧？然后呢，就有一个年轻人就说：“神所栽植，等到我们重新回归以色列的时候，神就栽植了我们，不再被拔出来了。你为什么要受着外邦人的影响，而把我们已经得到的土地要重新交给外邦人呢？”所以这个年轻人把拉宾就枪杀了。很多人这个认为他是个杀人犯，很多人怎么的，到现在为止这个年轻人不认罪，他被抓起来啊，没判他死刑，这个他现在还在监狱里服刑，但是他明确的表达拉宾是个罪人，他罪该万死，就应该打死他，是吧？这个依据就是这句经文。但是我想在这里这个经文呢，不单单是应许给以色列的，也是应许给我们一切基督徒的，因为栽种那里永不再被拔出来，在哪里？在我们天上永远的家乡，对吧？当我们再被主施恩，当我们的罪被赦免，我们真正走过这一生的时候，特别是到了末世大灾难的时候，神要应许我们的不是在这个地上的栽种那里不再拔出来土地。当然这个对以色列是这样的，今天以色列栽种去了，谁跟以色列作对就违反这节经文，谁想把以色列拔出来把他们再重新赶到全世界去就违反这节经文，是吧？因为以色列人回去了就不再被拔出来了，但是这个地上的以色列是真正永久添加的预表。所以这里真正应许给普世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是永远的添加。最后说，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咱们今天讲台的信息，我们分享的不是哪个人的知识，不是哪路神学思想，我们把上帝借着他自己的先知所预言的话分享给大家，把这一个拣选与炼净的原则来告诉我们。那么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我们生活在澳大利亚这样的环境里边，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选择我们的信仰道路和我们的人生呢？这个是至关重要的。弟兄姊妹，神在最后灾难来临之前的时候是给我们自由意志让我们去选择，神不逼着我们你一定要怎么样，神不逼你，神借着先知把信息先告诉你，甚至于不是先知的，神叫你去思想这个话到底对还是不对，然后让我们主动做一个选择。弟兄姊妹，自由不是放纵，自由是有限制的，而且选择是有机会有时间的，等到选择的时间到了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没有自由了，那个时候就是最后神要实行审判的时候。所以但愿在这之前，我们是选择舒身在床榻上，选择根本不去面对我们可能面对的苦难，可能面对罪恶的结果，可能我们在信仰上走错路，我们自己还不知道，我们愿不愿意受警戒，愿不愿意被提醒，我们愿不愿意走归正的道路，在神面前存敬畏的心，这就是我们今天要选择的。到底我们是选上还是被淘汰，现在是我们的机会。但愿我们在神面前能够有一颗受教的心，是我们不要等到最后的时候主说我从来不认识你，那就麻烦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